首先带来一个突发消息，美国今晚发生重大坠机事故，纽约选战爆出意外，一场突如其来的威胁冲击投票日，曼达尼竟然丢锅给川普，引发白宫震怒，百万选民传出要逃离。另外，美俄谈判传出告吹内幕，普京被爆秘密派出联络人试图救局，而北京亦突然传出休战书，外界解读为天意阻止习近平攻台。同时，美国大使又曝光川泽三通被电，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5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11月4号南州四场对决备受美国关注，一是纽约市长选举，二是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三是新泽西州州长选举，四是加州选区重划投票。而这四场传统民主党州地区的投票结果，亦代表着南州民众对川普第二任期到现在成绩的认可度的检测，亦可以作为明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其中纽约市长的选举外界极为关注，11月2号共有735317人投票，创低历史新高，是2011年的四倍。就在选举的前一日，川普总统突然宣布跨党派背书支持前纽约州的州长库莫。川普昨日在真相社交媒体正式呼吁选民投票给库莫，他说如果曼达尼当上纽约市长，他除了最低限度的必要拨款之外，极不可能向纽约市提供联邦资金。川普警告，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掌舵，纽约市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川普还呼吁选民不要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因为这样会分割选票，等于就是将票投给了曼达尼。不单止是川普，马斯克亦都沉住气，他呼吁自己的粉丝快点投票给库莫，来阻止曼达尼当选。曼达尼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他的很多主张都是激进左翼理念，推动市政府营运杂货店、免费巴士、冻结租房租金、免费托育，将对年收入超过$80,000的居民加征税负。而紧追其后的是前纽约州长库莫，他目前被视为较温和的民主党人。库莫提出的政策包括增加经济适用房、扩大纽约警察局的规模、扩大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以及打击反犹的主张。在川普呼吁背书库莫后，库莫表示川普背书并不是支持自己，而是反对曼达尼。他说自己才是能够为纽约挺身而出的人，而不是曼达尼。他说纽约需要一位能够面对川普的市长，一位能够为纽约争取应得资源的人，一位能够确保国民警卫队不会被派来纽约的人，而我是那个能够同川普正面对抗的人。他呼吁大家去投票。网民认为库莫仍不是川普最好的人选，但在共和党候选人票差距很大的时候，川普关乎大局，宁可选择温和民主党人，亦都不选择有共产主义背景的激进人选，从中可以看出川普反共真实立场。今日11月4号库莫在霍士财经新闻节目中说，如果你不投票，曼达尼就会赢，他会将社会主义带到纽约。他说川普对共和党人说，不要投票给一个卑鄙无耻的人，这样只会浪费你的选票。他说川普毫无实。库莫还反驳了曼达尼的说法，他提到纽约市长无权冻结任何人的房租，免费巴士这些事亦都不是市长能够决定的，是州政府决定的，所以曼达尼全部是胡说八道。库莫还说自己疫情执政期间，因为对养老院的老人身亡监管不力道歉， 他恳求共和党人能够投票支持他，因为大家必须要阻止共产主义者获胜。除了受人瞩目的纽约选举，还有两个州的州长选举亦引人关注，分别是新泽西州和维珍尼亚州。尤其是新泽西，共和党人有机会重夺优势。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谢里尔支持率为 49%， 共和党候选人恰塔雷利为 48%， 选情可以说相当胶着。而今日新泽西州投票开放后，很多投票站接到炸弹威胁电话，至少有两个投票站的选民被迫离开。而曼达尼就指责川普应该对新泽西投票站的炸弹威胁负责。他说，这个是川普政府用来恐吓选民的手法之一。而白宫新闻秘书内惠特在简报会上猛烈回击了曼达尼言论，说曼达尼的讲法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毫无根据。这个再次讲明民主党并无实质主张，他们所做的只是反对总统川普。而川普亦在这关注加州选取重划投票。川普今日发帖讲，加州的重新划分选区投票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因为整个过程特别是投票本身都被操纵了。川普讲，如果不消除加州选和投的问题，这样选一万次都是民主党赢。而马斯克今日早上发帖文讲，纽约州选民投票竟然不需要身份证，而且曼达尼的名字在选票上还出现了两次，库莫的名字被排在右下角最下一个。马斯克严重质疑选票的真实性。据《每日邮报》引述最新调查显示，如果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选举，至少76万的纽约市民计划打算离开纽约市，另有25%的人认真考虑迁出。民调专家詹姆斯·约翰逊警告说，曼达尼当选的前景对很多人来说如同噩梦，民众宁可放弃纽约，亦都不愿在一个高税、补贴和管制交织的社会主义实验室中生活。最新消息显示，曼达尼击败库莫当选纽约市长。相信成日对住个 mon 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那阵，对眼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如果你都是这样，跟住落嚟这个消息大家就应该听下啦。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由内部滋养双眼，针对长时间睇 mon 的双眼补充所需要的营养。譬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舒缓双眼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的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习近平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回来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昨日11月3号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正式访问，而克里姆林宫形容此行意义重大，从北极航线到石油和天然气合作，从航运学院到金融支持，中俄握手带着一种背水一战的意味。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会见了米舒斯京。央视的影片中，习近平披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习近平说，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我和普京总统就中俄关系作出新的谋划和部署，双方要保持密切协调，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俄罗斯证实，米舒斯京双方昨日在中共已签署一份备忘录， 普京将指示俄方两所专业航运大学协助培训中国的极地水域专家，目的是帮中共开辟北极航线，为中共的冰上丝绸之路提供关键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双方还讨论了多项双边议题，包括贸易、工业和运输合作。日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剧，在欧盟实施制裁和全面拒绝俄罗斯能源资源之后，俄罗斯向欧洲国家出口的天然气量就降。2025年1月到10月，欧洲正是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获得14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5%。另外，在川普对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之后，中国国有巨头和一些小型民营炼油厂企业亦正在逐步退出俄罗斯石油市场。预计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等国都将大幅减少俄罗斯石油的购买量。而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成为俄罗斯唯一能够依靠的支点，俄罗斯正在转向北京寻求市场和金融支撑。中俄的合作更是具地缘战略意涵。有分析认为，俄中透过经济和能源联盟成为对抗西方经济压力的共同阵线。除此之外，由于俄外长在协调普京和川普的布达佩斯峰会不利后，亦导致了美俄之间的外交崩溃。拉夫罗夫在和卢比奥通话中拒绝谈判，亦都没有尝试寻找其他途径和外交桥梁，所以导致卢比奥挂断电话，告诉川普算了，他们不想要协议，他们只是想投降。听说普京就事件极为愤怒，因为这次峰会至关重要，一旦失败将是巨大的政治挫折。所以普京在急乱中改派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作为秘密联络人前往华盛顿控制事态。如果普京想和美国谈，这样就要找一个替罪羊。所以俄外交崩溃的烂摊子就要拉夫罗夫去顶了。除此之外，俄乌战事仍在持续升级。11月，乌克兰东部小镇红军城，这座战前人口6万的小城，现时汇集了俄乌两军超过30万的精锐兵力。俄乌两军围绕红军城的惨烈争夺，早已超过了城池的得失，成为了政治和战略意志的终极比拼。普京下令11月中之前必须取得此城，而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亲临前线指挥战役。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团夜间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和军事设施，造成炼油厂起火、港口燃爆及电力中断。11月2号，乌克兰海军宣称成功打击驻扎在西亚什钻井平台上的俄国精锐部队，除了摧毁监控设备外，亦都歼灭了部署在平台上的俄军反坦克导弹小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日11月4号在记者会上反驳了中共政府对高市早苗首相和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顺义会谈的抗议，而上天似乎是设计了阻拦习近平攻台的屏障，这个将是北京永远的心头大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和台湾领袖代表林顺义寒暄，并连续两日在 X 账号发出两人握手的相片，声称林义为总统府之政，并在相片上配上文字话，希望日台之间的务实合作能够进一步加深。这个引发了中共强烈的抗议，批评日本踩了红线。今日11月4号，日本茂木外务大臣在读卖新闻上反驳了中共的讲法。他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由21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在这样的国际会议场合，日本首相和台湾方面人士会面，过去就多次进行过，这次会谈同样符合以往惯例。日本政府认为这个并不违反一贯立场。外界认为日本外相的回应充分地传递出日本对台湾的立场支持，以及日本战略独立性不受中共威胁的强硬态度。10月30日到31日，美澳、纽西兰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大地区合作和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但昨日菲律宾媒体报道了南海惊人一幕，演习期间周边至少有5艘中共海军舰艇现身，包括驱逐舰、侦察舰，规模甚至超过参演的四国舰队，另有不明来源的无人机在演习空域出现。彭博社报道指出，中国815型电子侦察舰在演习期间曾尾随美澳舰艇，可搜集雷达、通讯及其他海军资讯，维护台湾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已经表现淋漓尽致。而上天亦似乎在为印太安全布局，美军已在菲律宾北部部署部队和先进反舰导弹，并在巴丹群岛及其他战略岛屿几乎不间断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目的就是封锁巴士海峡，阻止中共舰队进入西太平洋，并在必要时支援台湾防卫。这些部署和演习训练是美国第一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凸显菲律宾群岛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前菲律宾军方总参谋长包蒂斯塔对路透社说，如果控制了菲律宾北部，就可能会入侵台湾。这条岛链从日本列岛一路伸展台湾、菲律宾，直到南方的婆罗洲，形成了天然屏障，将中共的沿海海域包围起身，牵制中共庞大的海军力量。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纳尼达少将更说，这个是上天的设计，我们的群岛就被放在这个位置，我们正正是南海和太平洋之间的收费闸门。而华府亦决心在必要时帮助菲律宾把这道闸门。今年8月，菲律宾总参谋长布鲁纳和美军印太司令巴巴罗上将已同意在2026年前举行超过500场联合活动。川普日前表示，美国将在18个月内摆脱对中国稀土和关键矿物的依赖，并已启动紧急行动计划，确保产业和国防安全。与此同时，美驻华大使披露了一些川集会上的秘密。昨日，川普说美方已和日、澳及英展开新合作，建立自给自足、可持续的稀土供应体系。他说，我们已经启动紧急行动计划，从现在起一年半内，我们将拥有所需的一切，无论面临哪一种威胁。另外，美国政府已承诺向国内稀土瓷器生产商提供总额14亿美元的资金和潜在股权，以加速国内稀土瓷器生产。其中大厂富尔康元素公司将获得美国战争部旗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提供6亿2000万美元的直接贷款，及私人投资者注资5亿5000万美元，建造一座产能达到10000公吨的磁铁厂。这些永磁体可用于战斗机、风力涡轮机等关键产品。据彭博社报道，今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释放了北京的优战条件，有四点：不谈台湾，不谈民主和人权，对发展道路和制度没有批评意见，对发展权没有意见。他说这个是中共四条红线，希望美方不要跨越界线制造麻烦。与此同时， 美国驻华大使馆11月3日晚间，福士财经新闻对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就川普访问亚洲进行了专访。影片中讨论到诸多的话题，包括稀土限制、美国建立本身供应链等等问题。而针对川集会，庞德伟陪同参加，而他披露出一些从未听到的细节。他说，这个并不是川集第一次互动，他们曾经通话3次，亦有多次书信和信息往来。庞德伟提到，川集这一次会谈，川普在关注议题上立场强硬，习近平亦明确表达观点，是一场极具建设性的会谈，不单只是客套寒暄，其实双方都讲了些强硬的话，但一直保持尊重，这个为未来处理一些棘手的议题提供平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目前已关闭，所有航班都已经停止起降，因为一架 UPS 航空公司的麦道 MD-11 货机刚起机后没几耐就坠毁，机场附近燃起熊熊大火，并发生大爆炸，火势非常凶猛，已经蔓延到附近多栋建筑。阿里机场周围5英里范围内已发出就地避险令，据 UPS 称，扫描仪显示飞机坠毁时载有25万加仑航空燃油。今日嘅北美快报就到呢度，大家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下期再见。